Hello, good afternoon, my dame, we are Alan,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安，这里是神奇海狮，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嗨，大家，首先啊，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先来宣布一个让我个人有一点小小兴奋的好消息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也录 podcast 也是录了大概两三年了，那我一直就在想说，我录了这么多的故事，找了这么多的资料，一定有一些什么一鱼二吃的方法吧。一直到上个礼拜，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是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啦，我在一间高中教书，那教的其实不是历史课，而是一个新的叫做多元选修的课程。开的课呢，其实就是按照老师自己的兴趣还有嗜好，我就开始开了一门叫做历史手作课。除了讲一些历史故事以外啊，我也会教他们说以前的食物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或者是以前的香氛闻起来是什么样子的。除了手作以外，历史的部分呢，我也希望制造出一点点的区别度。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历史课的这个部分变得更精彩。那这一集我们刚好就讲到荷兰人来到了印尼的这一段故事嘛，后来我就直接把这一段故事做成了一个 RPG 游戏，就是角色扮演。就是我先不告诉他们整个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反而是让他们去担任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东印度公司船舰的船长，中间发生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你会选择怎么做？
我的班总共大约30个人，
整个30个人分成5组，那只有2组左右成功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荷兰阿姆斯特丹，
那其他的呢，大概就是死的死，伤的伤，全部都在半途中壮烈牺牲了。
总而言之，我觉得学生应该是有体验到说，当年荷兰人来到印尼的这一段路程里面究竟是有多么不容易。那我发现我所有的故事其实好像都可以这么做，那我后来再看看其他有没有一些适合的故事来做成类似这种游戏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自己个人现在非常的兴奋了。然后那在故事开始之前呢，就是为了要让我这个历史梦可以继续持续下去，恳请大家多多订阅，多多赞助，还是大家希望我开一个就是群众募资这样子，然后把这个游戏就是整个做出来。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反正现在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心力的话，就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赞助，我会把赞助连结放在下方，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开始故事吧。好的，那上一次我们说到哪里呢？上次我们说到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发现了一条全新的航路，能够前往现在的东印度，就是印尼这个地方，那当然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香料群岛。为了这一趟旅程啊，荷兰整个国家上上下下倾全国之力，终于弄出了四艘船舰。但一路上面竟然出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灾难，先是在海上迷航了大概50多天啊，然后又因为缺乏蔬果，所以水手们纷纷得到了坏血症过世。后来水手们就把全部的矛头指向了他们的舰队司令，叫做豪特曼。反抗这个舰队司令的所有希望呢，全部都寄托在这个副司令的身上。最后他们甚至想出了一个方法来反抗他们的司令，就是整个舰队有四艘船，等到船出航之后，副司令就和他们的人马，然后把自己的船开走，让豪特曼司令啊去当他的光杆司令去吧。副司令考虑了一下，最后点点头说：“嗯，好。”没过多久啊，副司令那一派人马就开始进行起他们的叛逃计划。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很快的就有人听到了这一起计划，马上跟司令豪特曼告知：“你的副司令正在打算要叛逃啊。”豪特曼一听，哇，那还得了。很快的，等到船只正式起航之后，当副司令他们还没有任何动作时，司令的人马就突然间冲上来，把副司令还有他们一行人全部都给抓住了。这个时候副司令大喊说：“你们干什么？你干什么？放开我！”这时从阴影中间出现了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司令豪特曼。他大声地跟自己的副司令讲说：“范布宁根副司令，我现在以反叛的罪名逮捕你。”那当然啦，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有人问啊，我都还没有做，那证据呢？证据呢？
不好意思各位，那可是16世纪的海上啊，哪有什么公平审判或者讲求证据之类的东西呢？所以最后啊，豪特曼也下令把副司令关到储藏室里面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他出来。副司令就这样子被关进去了。虽然搞定了叛变这一件事情，但问题还是很严峻啊。那时候啊，整条舰队原本250人出航，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已经过世了，而他们甚至还没有到旅途的四分之一呢。我那个时候心想说，如果我是司令的话，第一就是往前面去有可能会发大财，但是也有可能会送掉性命，我到底会不会过去呢？我最后的答案就是想都别想，回家睡觉其实也挺好的，很正常嘛，有命赚也要有命花。后来我想想啊，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我这辈子可能都赚不了什么大钱的原因了吧。啊，总而但是啊，16世纪的荷兰人可不一样，赚钱对他们就是最最最重要的任务。所以啊，豪特曼司令依然下令说，所有船只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往亚洲前进。舰队就这个样子出航离开了非洲，接下来就经过了如地狱般的四个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了很多文献，但完全看不到。那我其实甚至我有想啊，搞不好中间发生过一些人吃人的事件也说不定。因为曾经东印度公司有出过一个船难，真的就有发生差一点人吃人。不过皇天不负苦心人啊，就在航行了四个多月之后，豪特曼这几个舰队啊，终于看到了陆地。在那远方的陆地上面，坐落着一个美丽的小村落，一个一个架高的茅草屋，被高大的椰子树轻柔地环抱着。那这里到底是哪里呢？原来这里正是豪特曼他们的目的地，位于现在印尼的爪哇岛。豪特曼他们当然是兴奋到不行啦，终于来到香料群岛了。所以啊，等他们一抵达陆地之后，立刻就引来许多人的围观。后来啊，人们就带领了这一群荷兰人们去见当地的领袖苏丹。好，那一见到对方之后，豪特曼他们一行人马上就送上了准备已久的礼物啊，这是我们一点点的小小薄礼，请笑纳。苏丹打开一看，包括好几件精美的水晶制品、镀金的镜子，那还有几件猩红色的布料。苏丹见到礼物是非常的开心啊，甚至到最后还邀请豪特曼他们一群人来自己的家里面坐坐，就是哎，来我请你们吃顿饭吧。好，那一行人就这个样子开开心心的到了苏丹的家中，成为他的座上宾。那至于吃什么呢？我自己个人猜测啊，就有沙爹烤肉。沙爹是什么东西呢？指的是一种先用腌料腌好之后再拿去烤的烤肉串。那这个腌料可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印尼的腌料啊，是用鱼露，还有一些咖喱粉、姜黄，最后再撒上一点砂糖，把这种腌料啊，就是涂抹在牛肉上面，接下来小火慢烤。烤完还没有结束，你还要沾上一点点的沾料，那个沾酱也是了不起啊，它是用黄瓜、辣椒，然后洋葱剁碎了之后混合白醋，做成了爽口的白醋酱。或者是呢，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爽口的，你喜欢吃一点重口味的也没问题，它也可以做成浓郁的花生咖喱酱，那就是用红咖喱然后再加上花生粉这种调味出来的一种酱料。当你拿着这个烤肉串啊，沾上了这个浓郁的花生咖喱酱，一口咬下去，肉汁喷出来啊，爽啊。那当然另外还有巴东咖喱牛肉，这款巴东牛肉啊，经常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之一。就先用十几种香料，什么姜黄啊、蒜头啊、辣椒啊、月桂叶啊，把这十几种香料全部都弄在一起之后，把它们剁碎，弄得碎碎碎碎的，然后接下来把这混合的香料全部都扔进了椰奶里面，接下来在一边啊缓慢的去加热这一些椰奶，一边慢慢的搅拌。等到这个酱汁好了之后呢，再放入切好的牛腱肉，慢慢煮慢慢炖，一咬下去啊，肉质多汁，香气丰富，哎呀太好吃了。那还有这种什么鱼糕啊，就类似的甜不辣或是鱼丸的东西啊，椒叶鸡啊，用芭蕉的树叶包住烤鸡，然后拿下去小火慢烤。还有什么椰浆饭啊、印尼烧麦啊、巴克酥啊，哎呀太爽了。 好啦，不过啊，这些啊都是现在的印尼料理，至于当时他们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我就找不到了。反正食物就是非常丰盛吧，那众人就这个样子大快朵颐，最后再上了甜点，苏丹就开始问起了豪特曼一行人，就诶，您这么远道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豪特曼他们一听啊，马上把自己手上的什么爆浆斑斓椰丝球啊、椰浆糕啊什么都放了下来，正襟危坐的回答道，我们此行前来不为别的，有一点麻烦，我就直接用普通的中文来讲啦。就听闻你们这里啊是盛产各种香料，我们自己个人猜测，这么珍贵贵重的香料一定是在苏丹您自己的宝库里才有的吧，所以我们就是要来这里和您购买这一些香料的。苏丹一听到这里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是开始那这一下子豪特曼他们就紧张啦，诶，怎么了？是不是因为香料太珍贵了，所以不愿意卖给我们呢？苏丹这个时候摇了摇头，然后就说，诶，倒也不是，只是你们说的胡椒、肉桂这些香料是市场上的那一些东西吗？豪特曼傻住了，啊，这些香料在普通的市场就买得到了？接着当地的人们就带了荷兰人跑到了一个当地的市场里面，一走进去之后，荷兰人整个傻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映入在他们的眼前的就是满坑满谷的香料啊，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各种香料食材堆得跟小山一样，各种语言此起彼伏的交杂着，那空气中呢甚至都弥漫着满满食物跟香料的味道。荷兰人看到这个景象应该都快要跪下了，我的天哪，这就是钱的味道啊。那荷兰人非常的开心啊，他们原本以为啊自己就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地方的欧洲人，但就在此时突然间他们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就是他们此生最大的竞争对手——葡萄牙人。是的，葡萄牙人其实也来到了这里了。原来葡萄牙人啊也想要来这里做生意，而且他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岛上面非常多次了，甚至比荷兰人还快，就先建立了一个装载货物用的那种仓库。豪特曼一听到葡萄牙人的声音，马上脸啊原本就是笑笑的，突然间脸就垮下来了。那当然，葡萄牙人看到荷兰人也不是太开心，所以两边的人就开始，哼，没关系，我们做我们的生意，别理他们。当然，那很快的，荷兰人就开始跟当地人交涉，那也买起了香料。不过没多久，荷兰人突然就开始抗议了，我们要抗议。当地的香料商一听到说，诶，很纳闷，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情了？荷兰人直接就跟当地人讲说，我们是跟你们买香料啊。对啊，怎么了？我们付了白银了，白花花的银子啊。是啊，我们收了，没错啊。然后你们也给我们香料了，诶，是啊，我们给你们香料了。接下来荷兰人就指着远方的葡萄牙人说，那为什么我们跟你们交易的同时，葡萄牙人也可以跟你们做生意？当地的人顺着荷兰的手指方向一看，才发现原来葡萄牙人也在跟当地人买香料，并且把一袋袋的香料往自己的船上运过去。当地的人一听完全没有听懂，这什么道理？就是，好，我身为一个当地的香料商，我跟你们荷兰人做生意，我当然也可以跟葡萄牙人做生意啦。所以啊，当地人就讲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就是葡萄牙人也付了钱啊，我们当然也要出货给他们啊。豪特曼这一群荷兰人一听，哇，那可不行啊！葡萄牙人他们跟你们买了香料，是不是也会回到欧洲？那直接就跟我们削价竞争啦。这样子我们在欧洲的利润全部都没了，这样来一趟不划算啊。当地人一听完之后只是耸耸肩，那我们可不管，我们只管收钱，然后把货物出给你们，你们要卖到哪里去那是你们家的事情。豪特曼的个性果然是非常的火爆啊，一听到当地人是这个样子回答的，那他马上就命令他的手下们了，不能让我们的对手葡萄牙人拿走香料，哎，各位弟兄啊，我们拿起武器上去抢他们的香料。那说完呢，一群这种人高马大的荷兰人二话不说就要冲到葡萄牙人的船上，然后抢他们的东西。 葡萄牙人一看就马上就跟当地苏丹讲说，苏丹苏丹，你看这群荷兰野蛮人啊，他们在你的领地上抢劫啊，你不管一下的吗？苏丹一看，诶，对啊，你们荷兰人跟我们买东西，人家葡萄牙人也是跟我们买东西啊，你们凭什么抢人家的？所以啊，说时迟那时快，苏丹就直接下令把抢劫的那些荷兰人全部给我逮捕。那当地啊，类似这种警察啊，或者治安官啊，马上就接二连三的朝着荷兰人们蜂拥而上。而这个时候，豪特曼他觉得自己真的有危险了，所以他马上命令旁边的人们，然后就开始跟远方的荷兰船只打讯号，说：“开炮，开炮！”不晓得是挥舞什么小旗子啊，或者是大喊之类的。总而言之啊，荷兰船只马上接到命令之后，二话不说就升起自己的大炮，开始炮击城镇。这个原本快乐的小村庄顿时就被轰得七零八落，那当然也造成了不少当地人的死伤。在这一起事件之后啊，当地的苏丹非常的客气，你他妈荷兰人给我滚！豪特曼他们一群人就直接被赶离了当地的村庄，所以这一群荷兰人嘛，只能继续沿着爪哇岛航行，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村落可以交易的。那后来不幸的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比方说啊，他到了另外一个 A 村镇，这个 A 村镇呢，对他们是非常的具有敌意的。荷兰人说：“你们这些可恶的 A 村镇人，居然这样恶劣的对待我们，开炮！”嘣嘣嘣，然后 A 村镇呢就被毁了一大半， A 村镇人也很客气，给我滚。然后结果到了 B 村镇， B 村镇呢对他们是非常的友好，那荷兰人说，可恶啊，你们这群 B 村镇的人这么友好，一定有诈，一定是想要来接近我们，然后到最后把我们的船给抢走，开炮。接下来呢，荷兰的船舰又开始嘣嘣嘣，直接就把 B 村镇又给炸了，那甚至是把 B 村镇的领主也给炸死了。所以就这个样子，搞到当地人没有任何一个村落想要跟荷兰人交易。而到最后，豪特曼他们甚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某一天，豪特曼召集了大家，唉，不知道为什么啊，爪哇这边就是没有人要跟我们做生意啊，所以我决定我们要前往更北边的一个地方，叫做摩鹿加群岛，那个地方香料更多，我们要到那里去买香料。船员们一听终于受不了了，其中一艘船舰的船长更是直接跳出来拒绝了司令，说不行，我们这一路上受到的伤实在是太惨重了，一年前出来的时候有250人，现在你知道剩多少吗？司令豪特曼想都不想，我才不在乎。司令，不行啊，我们原本250人出来，现在只剩下94人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的。这个时候除了豪特曼他一个人以外，其他所有的船员同一时间全部都心想着我们就是要回家。但即使如此，豪特曼仍然一意孤行，他下达了死命令，不行，我们出来的任务就是要买到足够的香料才能回去，所以所有人立即准备北上前往摩鹿加群岛。但就算这个时候啊，豪特曼已经下达了命令，那一名船长仍然摇摇头拒绝服从司令，不行，我拒绝，我们即将要返航了。豪特曼气到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你敢返航，我就用反叛罪来办你。但是啊，即使是豪特曼这样子语出威胁，船长仍然坚持己见。他说：“报告司令，我受够了，明天早上我们就回家。”但是就在当天晚上，一场意外就发生了。因为在当天的晚餐时啊，船长一刚开始也跟大家一起聊天说笑，但突然间船长的脸色变了，其他人马上注意到了船长脸色异样。船长，船长，您的脸色不太好，诶，怎么了吗？船长这个时候啊，就是松了松自己的领口，然后就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有点不太舒服啊。他拿起了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接下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船长当着所有的人面直接倒在了地上。其他人一看到这样的状态整个吓傻了，船长，船长，您怎么了，您怎么了？但不管船员如何呼唤，船长都没有反应，他死了。 就是这一起船长意外死亡事件，当然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所有的船员马上就开始传开说，这一名船长是被下毒的。谁毒杀了这个船长？就是司令豪特曼。那这个时候啊，这一群水手已经气急攻心了，他冲到了司令豪特曼的船舱之内。豪特曼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哎，你们要干什么？接下来船员就捂住了豪特曼的嘴巴，把他给五花大绑，就这样子监禁起来了。那前面我们说了，豪特曼已经把他的副司令给关起来了，现在呢政变真的发生了，这个司令也被关起来了，所以啊整条船舰里面第一次开始出现了舰队的司令跟副司令同一时间都被关起来的状态。而最后水手们就做出了一个理智的决定，返航。就在五个半月之后，舰队终于回到了荷兰。那这个时候啊，舰队的状况当然是非常的凄惨的，因为当时一共是250人离开，但如今只剩下89个人，而且个个都瘦得骨瘦如柴。那荷兰人们啊，一看到里面的船舰，发现啊，就是这个货舱里面也是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些品质中等的胡椒啊、香料啊，还有一些精挑细选没有被砸破的中国瓷器。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是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你会怎么想？事实上，这一群投资者非常的开心，因为光是凭着那一点点小小的香料，商人就足以回本了，代表说香料的利润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一趟航行证实了荷兰人的确可以突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封锁，成功抵达香料群岛，所以下一趟一定会更好。这一群有钱的荷兰人决定解散远方公司，再成立一间新公司，那间公司就叫做东印度公司 VOC。 整间公司甚至是所有的荷兰国民有志一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造船前往东方，永享荣华富贵。没多久他们就成立另外一个舰队前往东印度，而这一次呢，他们的航行就顺利多了。在几个月之后，船队成功的回来了，而这一次回来之后，船舱里面不再是空空荡荡的，而是100多万磅的胡椒、丁香、肉豆蔻等香料。荷兰的商人们看到之后，全部都傻了。这样的宁静持续了几秒钟，而接下来整个城市开始响起响亮的钟声，那只象征着一件事情：荷兰的黄金时代到来了。那从那个时候啊，荷兰的船只啊就不断的去前往印尼，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说起一个新的主角了，他叫做科恩。那科恩是谁呢？这个啊其实是当时公司在东印度的总督，也就是整个荷兰在东印度的最高负责人，在现在的安平一个叫做德济洋行的地方，里面呢就有一张科恩的画像。那事实上啊，科恩总督他是一个为了财富非常心狠手辣的一个人。好，那赚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是赚钱的方式非常非常的不人道。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来到印尼的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年轻的科恩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东印度公司现在在东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都进，那这样子的话利润自然也就没办法提高了。所以啊，我在这边建议公司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查出来哪几种香料是利润最高的，而我现在已经查出来了，目前价值最高的三种香料就是丁香、肉豆蔻还有肉豆蔻干皮。我们现在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取得这三种香料的垄断权，把生产这些东西的地方全部牢牢的掌握起来。那当然啦，现在看起来其实这就是标准化的概念，说老实话是蛮有现代企业经营的想法的，但问题就是在于怎么样达成这个垄断香料的这个目标呢？科恩到最后答案也非常的简单，他说啊，这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就是要用武力来达成，如果他们不收我们的银子，那我们就给他们铁炮弹。 东印度公司的这一群董事们一看到这封信之后非常的开心，所以到最后啊，公司派出了一支由15艘船组成的强大舰队，之后的3年更是像下水饺一样，接连的派出了38支船舰前往东印度，并且跟科恩讲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在东方的总督，由你全权负责东方的贸易。科恩在接到命令之后直接回复是。接下来科恩就利用东印度公司派过来这50艘船舰开始大量抢劫葡萄牙西班牙的商船，那在荷兰抢完这一些货物之后呢，全部都运回自己的祖国荷兰，收获了大量的白银。但科恩知道这还不够，因为接下来啊，荷兰人开始攻击葡萄牙人的据点，什么港口啊，什么商站啊，更重要的事情是还有那几个种植香料的区域全部都要拿下来。那因为当时啊，葡萄牙人其实也是用低廉的价格跟当地的人们买香料，所以当地的人是很怨恨葡萄牙人的人。因此当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舰抵达的时候，当地人其实是非常热烈的欢迎荷兰人的。荷兰人很快就来到了这些香料的种植地，然后就说啊，受到你们这样子热烈的欢迎啊，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当地的人们眼睛都快要哭肿了，他们就说啊，老板你不知道啊，葡萄牙人对我们实在是太坏了，我们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你们帮我们赶走葡萄牙人，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啊。那荷兰人一听到之后也点点头说，我们知道你们在葡萄牙统治下是非常痛苦的，而我们呢，当然也会抱持着最大的诚信，一定会开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的。葡萄牙人开给你们多少钱？当地的人一边擦着眼泪，是啊，老板，你知道他们卖的钱有多贱吗？我们卖100磅胡椒，他们只给我多少？50枚硬币啊！这真的是太低了。荷兰人一听之后点点头，哦，原来如此。那好，那我开这样的数字，你们看看如何？100磅胡椒，我们付10枚硬币。一刚开始啊，当地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啊，老板，您说什么？荷兰人回答：你没听错，葡萄牙人付50枚硬币，那太高了。现在葡萄牙人已经走了，我们只付10枚硬币，看你是要拿走钱呢，还是直接吃子弹，你自己决定。好啦，那个数字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啊，荷兰人开出的价格的确是远低于葡萄牙人。那这个时候啊，这群可怜的当地香料商才发现说，哇，好不容易赶走了葡萄牙人，但是取而代之的这一些荷兰人更加残暴，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在整个印尼地区里面已经没有人可以跟荷兰势力相匹敌了。但没过多久，荷兰人又开始有了新的问题，开始气冲冲的跑过来问当地人说，为什么你不但卖香料给我们，你还卖香料给其他的人？那当地的人民只好又说，老板您有所不知啊，因为我们这边什么食物都没有，我们有的东西就只有香料，所以我们也只能用香料去跟其他的岛交换食物，否则我们会饿死的啊。荷兰人这个时候摇摇头，那我不管，我要的就是独占权，你们就只能卖香料给我，其他人都不准买。是的，17世纪的荷兰人做起生意来就是这么霸道，所以双边很快就发生了争执，但荷兰人凭借着自己船坚炮利，当然不畏惧任何的武装冲突。好不容易时间等到了1618年，也就是荷兰人来到了台湾的前6年左右啊，荷兰人正式控制了现在的一个叫做雅加达的地方，把它命名为巴达维亚。从那个时候开始，荷兰终于在东印度这一边站稳了脚跟，接下来继续进行着垄断香料的政策。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大航海时代最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了。大家看地图啊，其实就能够知道，印尼是一个到处都是群岛的国家，而产香料最盛的是哪里呢？是一个叫做班达群岛的地方。班达群岛盛产一种香料，叫做肉豆蔻，那真是荷兰人非常想要的东西。那当然，后来在荷兰的船坚炮利之下，当地人也只好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啊，去把这香料卖给荷兰人。但是过了不久之后，班达群岛的当地人终于开始拒绝卖香料给荷兰人了。他说啊， 不行啊，这个价钱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实在是太低了，我不卖给你们总行了吧？那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我们前面说的铁血总督科恩的耳中。不卖香料给我们？开玩笑，我们刚好也不想用买的了。科恩的做法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直接派遣军队去讨伐香料群岛。时间来到了1621年的3月，科恩总督亲自率领21条船舰，那可能就是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武装部队，直接开往班达群岛。那在3月11号的早上，荷兰攻击正式开始。荷兰的船舰先在海岸边发射大炮，而在经历过炮击之后，荷兰的佣兵开始登陆上了岛屿，和对方当地的人民激战了大约3-4个小时。而最后，当地人虽然很多，但是在荷兰的大炮掩护之下，当地人开始纷纷撤退到山中。而当当地的人民发现自己无处可逃之后，很多人就是要么就是跳下悬崖，要么直接就在当地上吊自杀。科恩总督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扎营过夜。而就那么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天晚上，班达群岛的当地首领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就跑到荷兰的阵营这一边，然后开始笑着说，你们现在笑得很开心，不久之后啊，我们大家要跟你玩一个小游戏。其他人听到可能笑笑就算了，但是科恩总督一听到立刻发现，哦，这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啊。好，那接下来啊，总督就派人抓几个当地的人们严刑拷打。而从当地人口中，总督突然得知了一个巨大的秘密，原来当地人计划要在某个晚上发动夜袭。当地人的计划是这个样子的，首先他们会趁着夜色潜入荷兰人的营地，接下来把看守军火库的守卫给割喉之后，冲进军火库开始抢荷兰人的武器。接下来拿到武器之后呢，这一群当地人们就会冲向科恩总督住的地方，把总督还有他周围的人全部杀掉。而在杀掉总督之后，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接下来他们计划要把所有的荷兰人全部都关到一艘船上面，命令他把这一艘船开到公海上面，接下来再用大炮把这一艘船给轰沉。那当然啦，这一切也是荷兰人那边的说法。事实上到底真的有没有这个密谋杀掉总督的计划，其实也不知道。但总之，荷兰人现在算是找到了一个借口了。没过多久，荷兰人大举出动，把这个岛上的所有人民大肆屠杀。许多人甚至连一点抗议的余地都没有，直接就被处决了。那其中啊，有一位当地的人民正在走上处刑场之前嘟囔些什么东西，荷兰人们原本不知道那一个人到底在讲什么，听了一下之后才知道，原来那一个人说的是荷兰话。他说，老板啊，你们一点人性也没有啊。接下来砰砰两声，那个人倒在地上死了。而这个啊，就是大航海时代最知名的班达群岛大屠杀。最后根据统计啊，在荷兰人来到班达群岛之前，这里的总人口大约是15000人。而在这一场残忍的屠杀之后啊，只有多少人幸存呢？1000人。剩下的14000人到哪里去了？他们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驱逐，或者是被卖为奴隶。那到最后这个地方全空了怎么办呢？荷兰人从其他地方运送了奴隶过来，专门为他们生产肉豆蔻。这真的就是一个带血的香料啊。时间就这样子来到了1622年，距离荷兰来到台湾的时间前2年。等到这个时候啊，荷兰的所有目标几乎都已经全部达成了。他们头戴着头盔，手穿着拳击手套，脚踩着钉鞋。他们先是用头上的头盔把一些老的强权，像是西班牙、葡萄牙，全部给撞出印尼。接下来再用手上的拳击手套把新的对手，像英国啊，狠狠的往死里揍。接下来再用脚下的钉鞋狠狠的把印尼当地人民踩在脚下。而现在荷兰在亚洲的拼图只剩下最后一块，那就是打开与中国的贸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科恩总督命令当时被称为东印度公司最勇敢的水手的叫做雷尔森担任司令， 那当然，这个雷尔森的翻译名字啊，还蛮酷的。就有些翻译翻得更霸气，叫做雷耶尔森，就是耶尔门雷耶尔森。不过我们还是叫他叫雷尔森啦。这个雷尔森司令呢，他带领一支非常强大的武装部队，率领十几艘船组成的舰队，而目标就是中国澳门。那这个时候的澳门啊，是葡萄牙人的据点。本来荷兰人以为啊，这会是一场简单的战斗，但荷兰人又犯了一个跟先前一样的大错，那就是找错了人带领这一支远征军。而到最后，这一支军队就会因为雷尔森司令的一连串错误决策，陷入无尽的苦难之中。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下集再说。